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80题，关于唯恐我们忘记一书第五段。胡说1888年所传信息是纠正了本会律法主义思想，开始传出了因信称义的信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1888年本会总会全球代表大会中所传的信息是什么。1888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召开的本会总会全体代表大会上，瓦格纳和琼斯长老传讲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和律法之间关系的重要宝贵信息，一度遭到了当时总会一些领导人的误解、偏见和反对，但却获得了怀爱伦的大力支持。这也是怀爱伦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所传讲的信息。后来在怀爱伦经过恳切祷告、不断帮助、劝告和教导下，终于使不少人消除了误解，改变了态度，并且使许多同工同道从这些重要宝贵的信息得到灵性的奋兴。但现在国外的一些新神学观点者却对此大做文章，言过其实地污蔑当时的总会领导和许多本会传道人是律法主义者，更计题发挥，将靠行为得救的律法主义的帽子乱扣在现在本会中许多不同意他们错谬观点的忠心爱主的同工同道的头上。其实这些近二三十年来出现的少数新神学观点的人才是传讲严重谬道的人，他们片面强调因信称义靠恩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错误地认为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和信主后行为表现没有关系，和是不是靠主离罪成圣、靠救恩守律法没有关系。其实一个信徒如果不肯求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不断的谦卑悔改求主赦罪，也就是因信称义，并求主恩助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诚义。如果不肯天天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洗净他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不断求靠主圣灵的大能，遵行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使他们得永生进天国了。可惜乔治赖特在《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也同样散布以上类似的思想，在书中前后多处指责说被约瑟·史密斯和巴特勒乃至许多传道人都有律法主义思想，直到1888年大会后才逐渐改变过来，认为当时的新信息是他强调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也就是教会将要明白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以上选自《唯恐我们忘记》一书，8月5日。 新的开始。其实当时所强调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信息，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成义。这义表现在遵守上帝的诫命和他的属灵经义及两大总纲上。正如怀艾伦自己所指出的，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为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的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在中保里因信称义的保证，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引者按，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很多人已经不再看见耶稣，他们需要注目于他的神圣人格，他的功劳和他对人类家庭不变的爱。以上选自《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版91-92页。而且这信息也并不是从瓦格纳和琼斯长老开始传讲的，怀艾伦过去44年来都在不断地传讲这些信息。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严重的派性争论。其实在1888年，当时本会总会领导层和传道人中有好些人出现了问题，并不是什么靠律法得救的问题。当时主要问题有两个，其中之一是在解经观点中出现了严重的派性争论的情况。起先由于对罗马分成的十角之一的解释，琼斯对乌利亚·史密斯但其著作中解释的批判所产生的争论，和随后瓦格纳对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所引起的争论，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使许多人失去了基督化的爱心和谦卑柔和的精神，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的严重情况。乌利亚·史密斯所著述的《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这本书曾经得到怀艾伦的特别推荐，在教会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书中绝大部分的解释都很正确，并且很有说服力。只是对《但以理》11末了北方王的解释，沿用了复临运动时代威廉·米勒尔的过时的解释，认为是指土耳其，这是错误的。怀雅各牧师曾经特别指出了这一点。至于书中对但以理7:10的解释，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只是认为其中的一角是指匈奴人的王阿提拉，是错误的。虽然阿提拉应验了第三号筒中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带给西罗马帝国严重的灾祸，但它的出现也正如扫帚星、火流星一样短暂的一扫而过。随着他19岁于公元453年逝世，匈奴的联合很快便瓦解了。以上内容选自《中世纪史》1卷67页。其人同化于邻族， 世界史纲上册419页，与他种和迈尔通史上世纪卷三117页。由于匈奴族在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之前早就已经瓦解了，因此不能成为罗马灭亡时所形成的实角之一。琼斯当时看出了这一点，认为应当由阿拉曼尼后来成为德国取代匈奴成为实角之一。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可惜，在总会开会以前很长时期的辩论，已经形成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支持年长的乌利亚史密斯，他也是总会公报的主编，另一派支持年轻的琼斯。在总会代表大会开会前的传道人七天圣经研讨会中，在讨论实角的时候，又引起了两派激烈的争论。琼斯言辞锋利，说话毫无礼貌，当众侮辱史密斯说，史密斯的无知不应叫我负责。后来怀世母也责备琼斯的粗鲁无礼，他终于谦卑地接受，改正了自己的态度。在怀艾伦所写的1888年明尼波利斯会议报告前面，有怀柱托管委员会所写的序言，其中也提到了这事。关于时王的讨论中，争论渐渐进入白热化，占用了太多时间，其他列入的题目显得时间不够。研讨会接近尾声时，时照编辑瓦格纳长老带领了系列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的学习，且将其中的思想融进了基督徒的信心和基督的义的阐述中。学习一直持续到总会会议的第一周。信心与行为附录 A 91-92页。接着，由于瓦格纳将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加拉太书3:23-29节，解释为上帝的道德律法十条诫命，于是又引发了两派之间另一场已经持续了三年的激烈的争论，甚至争论曾一度达到白热化。有一些人害怕这种新鲜的强调会削弱教会在上帝律法，特别是安息日真理上的立场。同上序言92页。当时一派以总会会长巴特勒为代表，另一派以瓦格纳和琼斯长老为代表。前一派坚持这里的律法应该是指摩西的遗文律法，如圣所的从祀、献祭的礼仪和割礼等，都是预表基督的救恩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的。他们激烈的反对将此处的律法解释为上帝的道德律法。瓦格纳一派则坚持认为这是指上帝的道德律法，使我们知道自己有罪而引我们到基督面前。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以总会会长为首的一派人甚至出现了敌对的精神，人身攻击的言论，心怀偏见的将态度柔和的瓦格纳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表现在能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上帝诫命和律法的两大总纲上。这一极其重要的信息也一概加以拒绝了，这是使怀艾伦最为痛心的。在上述 怀柱托管委员会的序言中也指出了这一情况。当瓦格纳带领深入的查考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和救恩是因信而来时，在讨论中敌对的精神控制了一些人，这使怀艾伦大为不满。尽管他还没准备同意瓦格纳长老陈述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的每一个要点，但是因信称义和义是即基督里的信而获得的原则是那么清晰地被表述，大大地温暖了怀艾伦的心。以上选自《信心与行为》附录 A 92页。怀艾伦关于1888年会议的亲笔报道中也指出了这些情况。他说，在一些主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但难道因此就出现尖刻难看的态度吗？难道嫉妒、恶意、邪恶的论断、猜测、仇恨，这些就统治内心吗？这一切都是邪恶的，也只能是邪恶。我们的帮助唯独属乎上帝。让我们多花时间祷告，用正确的态度查考圣经，渴望明白，在任何可能犯错的要点上，情愿接受改正，不致被仇敌欺骗。如果耶稣在我们中间，我们的心被他的爱融化而温柔，这次会议就要成为我们历届所参赴的最好的一次了。以上选自怀艾伦会议报道98页。在另一段中，怀艾伦也批评他们不应当抓住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问题小题大做，大搞争论，说什么如果我们在加拉太书上的认识错了，那我们也就没有第三天使的信息，我们的立场也就左右摇摆，我们的信心也就一无是处了。我说，弟兄们，我一直责备你们的正是这点，你们的说法是错误的，是一个无聊夸大的说法。如果想把这种说法卷进讨论，我就有责任把这事在所有参会人面前澄清，无论他们听还是不听，我都要告诉大家你们的说法是错误的。眼下这个题目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也不必这样大惊小怪、小题大做。这个题目的重要性和意义被夸大了，因此，由于错误的观念和低俗的论调，我们看到，控制会议的精神是非基督化的，最好永远不要在弟兄中间看到这些。我们中间的那种法利赛式的精神无论在哪里出现，我都做好准备，扬声斥责。同上报道106-107页。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在当时争论激烈的时候，怀艾伦并没有表态，以免火上加油，因为他们已经认为怀艾伦偏袒瓦格纳和琼斯。后来等大家平静下来，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之后，怀艾伦才指出，其中的律法既是指摩西遗文律法，也是指上帝道德律法。如怀艾伦说，我曾被询问关于加拉太书中的律法，哪一种律法是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我回答说，遗文律法和十条诫命的道德律法都是。以上选自本会英文圣经注释第六卷1109页，引自怀艾伦1900年87号手稿。 其实早在1886年，天使就已经向怀艾伦指出，瓦格纳和巴特勒两派的看法都是不全面的。两派之争延续发展到1888年大会上。怀艾伦说，我的向导当时有许多事情要说，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讲的话严肃认真，他伸手指着瓦格纳医生和你，巴特勒长老，说了下面这样的话：你们两人都没有得到关于律法的全部亮光，两人的看法都是不完善的。选自怀艾伦1888年第21号书信。正是由于他们当时的这种严重的派性争论，盲目了他们的心眼，以致看不出上帝借着瓦格纳在1888年会议中所传给他们的极其重要而宝贵的信息。正如怀艾伦1889年在另一处所提到的，曾经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如何看待这些人所传的这亮光？啊，我在过去的45年来一直在给你们传扬它，就是基督无比的魅力，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向你们的心灵传达的。当瓦格纳弟兄在明尼阿波利斯带来这些观点时，那是我所听到别人对这个主题第一个清楚的教导，除了我本人和我丈夫之间的交流之外。另一处又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带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在中保里因信称义的保证，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隐者爱，这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很多人已经不再看见耶稣，他们需要注目于他的神圣人格，他的功劳。隐者爱指主为我们舍命救赎的功劳，和他对人类家庭不变的爱。选自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版91-92页。当时的主要问题之二是没有高举主的救恩。由以上所说可见，1888年总会领导层和某些传道人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在一些解经观点上出现了严重的派性争论，同时也可以初步看出，当时另一个主要问题不是什么靠律法得救的问题，而是对救恩的真道不够重视，也理解不深，没有将基督无限的大爱、牺牲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高举起来，没有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信息，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结合到圣经的每一个基本信仰要道中，结合到但启预言和三天使信息中，结合到传道人的每一篇讲道中。他们在讲道中传讲的更多的是律法的教训，或者不提律法这个词，单单的讲道德方面的教训，例如劝人爱上帝爱人，服务行善，热心做工，守安息日，奉献捐款，遵守健康要道，饮食改良的教训等等，都是属于律法的教训。 而没有将主的救恩结合进去。主的救恩就是教导人靠主宝血赦罪称义，和靠主圣灵离罪成圣，圣而又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人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恩典。更没有在每一篇讲道中高举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以致他们的讲道缺乏感动人心的能力，也不能产生更大的救灵和培灵的果效。更严重的是，有些没有真正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经验的传道人，他们的讲道完全就是该隐所献的祭，没有主赎罪的宝血和悔改成圣的救恩在其中。第六段，不正是1888年所传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信息，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也正是华爱伦过去以来一直传讲的。现在我们来看看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所传讲的和华爱伦所要特别强调的信息是什么。当时瓦格纳和琼斯长老所传讲的华爱伦所想要特别强调的真理信息，就是要我们高举上帝无限的大爱，基督无限的牺牲所为我们带来的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要我们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传讲，将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和律法要求的义结合起来传讲。所传讲的因信接受基督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正如上述华爱伦所指出的，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的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在中保里因信称义的保证，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注：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诚义。以上选自《给传道人的证言》91-92页。但是要知道，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并不是从瓦格纳和琼斯开始传出的，华爱伦几十年来一直都在传讲和写述，可惜仍然没有得到当时总会领导和好些传道人的重视，因此上帝兴起了两位年轻的传道人来帮助宣讲这一重大宝贵的真理信息。正如华爱伦当时自己所说的，在本次会议上，指1888年会议，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就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 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选自《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怀安伦在当时的手稿中也有提到，上帝的圣灵岂没有将这些伟大荣耀的真理、基督的义和他为人所做的彻底牺牲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吗？这个主题不是在证言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到吗？当主把传播这个信息的重担给予我的教友们时，我觉得对上帝的感激是不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因为我知道这是这个时代的信息。怀安伦1888年24号手稿。其实怀安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救恩和律法，或者说福音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甚至后来当琼斯偏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有否定行为倾向的时候，怀安伦在澳洲与异梦中得蒙主的启示，奉命写信劝告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经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以上选自《信心与行为》第17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经根据英文重新翻译。因此，每当教会中有人将救恩和律法分离，使信心和行为脱节而出现任意偏向的时候，怀艾伦总是奉命及时发出劝告。正如1888年这时候，当许多传道人没有能够更好地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没有能够将主的救恩和上帝的律法结合起来一并传扬，更没有能够将主的救恩结合到所要传讲的每一个圣经要道、每一个预言信息和每一篇讲道中，怀安伦同样也发出了劝告。他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中指出当时教会中存在的问题时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 就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定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传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此信息在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地，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良著30章156至157页。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另一处又说，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传道良著31章161页162页和28章148页。怀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时候，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入怀艾伦在《传道良著》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使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地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申斥他，乃是预备筵席欢迎他回来。唉，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 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应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讲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的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有时人们因为所提的凭据确凿有力，决意要顺从真理，但却没有悔改。传道人若没有劝告他的听众明白改变心性之需要，他的工作就不能算是完成。在每次讲道之时，应当热切地请求人离弃罪恶，归向基督。哎，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应对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能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惘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五章二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地倾诉出来。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全备。传道良著第30章157页、158-159页、159-160页。第七段，片面宣讲1888年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将因信称义等同于福音，又错误地认为得永生进天国和遵守律法没有关系。国外新神学观点者片面宣讲1888年信息就是因信称义，他们强调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或者是有意的将悔改的含义也改变了，说什么承认自己是当死的罪人就是悔改了，根本不提悔改包含着畏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喜乐的泉源第三章悔改第二自然段，他们只讲 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人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或是有意将成圣的标准降低，说什么成圣不是没有罪的意思。因此他们都是片面引用华亚伦著述中有关因信称义的教训，并故意将华训中因信而有的义 Righteousness by faith 实际上包含着因信称义和因信称义，也都当作因信称义 Justification by faith 去理解。可惜现在有些中文翻译的人也糊里糊涂地将因信而有的义错误地译成了因信称义，造成中文读者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在新神学观点的宣讲中，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福音。其实他们所传的福音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虚假的福音，因为没有真正悔改认罪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华亚伦解释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4-15。悔改是和信心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20-21，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以上选自《信息选粹》1卷，英文版365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选自彰显主基督82页。新神学观点者还片面地强调说，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完全因信靠恩，这固然是对的，和信主后行为表现没有关系，和是不是在主里离罪成圣，是不是靠主遵守律法没有关系，这却大错了。信心和行为岂能分离？救恩和律法岂能无关？其实救恩的功用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信徒如果不信靠主的救恩，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绝不会赦免他们的罪，称他们为义，他们也绝不能得永生进天国。可惜乔治·赖特在《唯恐我们忘记》一书中也同样散布了新神学的观点，他也认为1888年的信息是强调得救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也就是教会将要明白的因信称义的道理。8月5日的内容，富林信徒们常常听说1888年总会代表大会上因信称义的道理。9月13日的内容，他也认为 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片面的宣讲，只要信靠主的赦罪救恩，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和在主里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没有关系。他批评早已去世的贝约瑟和1888年的史密斯等传道同工，说跟从贝约瑟对富有的少年官解释的错误引导，史密斯和他的同伴们也深陷于律法主义的泥团之中，他们还没有看见新约中的律法和福音的关系。9月13日的内容，其实倒是他自己还没有看见新约中的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福音也就是主的救恩，和律法的功用本是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律法能使我们知罪，福音能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能恩助我们遵守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事实上，罗马书中所讲的福音不但是指因信称义3-5章，而也是指因信称义6-7-8章，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罗马书8章4节。律法向我们指出了至圣至义至爱的崇高道德标准，福音却能使我们不断因信称义和不断因信诚义而不断追求达到这样的崇高道德标准。我们能得永生进天国，固然是完全靠来主宝血赦罪称义的恩典，但如果要不断地获得主宝血赦罪称义的恩典，就要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赦免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一切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不断地求靠主的圣灵大能，使我们能遵守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我们如果不肯这样追求，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不会使我们得永生进天国了。怀爱伦论到恩典的约，也就是后来被主宝血坚定为新约中的律法和救恩的关系，说圣经中曾提出两种律法，一种是永久不变的，一种是临时暂定的，照样约也有两种。恩典的约乃是起初在人类堕落之后，上帝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时，在伊甸园与人订立的。这约向人提供赦罪之福和上帝恩典的帮助，使他们以后能借着相信基督而顺从上帝。在他们忠实履行上帝律法的条件之下，这约也应许他们永生。古代一切先祖都是这样得到了救赎的盼望。以上选自《先祖与先知》第32章《律法与诸约》第25自然段。乔治·赖特也根本不明白，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圣经教训。让我们读一下整段有关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四至十节。由此可见，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里所说的得救并不是指将来的得永生进天国说的，而是指现在灵性上的蒙恩得救说的。在原文和英文中，得救不是用的将来式，而是用的现在式。而且我们灵性上的蒙恩得救的经验是需要不断的保持和加深的。以上经文中提到的得救包含三层意思。一，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就是指使我们悔改重生，获得属灵新生命，开始追求离罪成圣的意思。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就是指学会靠主恩助，得胜肉体的情欲，或说致死老我救人，过复活后的新人生活的意思。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六章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三，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指学习靠主不断得胜，胜而又胜的经验。我们既然已经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当然也就可以完全超脱尘世对我们的影响，正如保罗在另一封书信中对我们的劝勉。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哥罗西书三章一至四节。乔治赖特也不明白，圣经中纯正全备的福音包括因信称义，就是靠主宝血赦罪，和因信成义，就是靠主圣灵成圣，两大恩典。罗马书三四五章主要讲解了因信称义的恩典，六七八章主要讲解了因信成义的恩典。一，关于因信称义的恩典。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使徒保罗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五至八节。由此可见，称义和赦罪是同样的意思。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说的。华安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页，1891年第21号手稿，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 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照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罪人之所以能得蒙赦罪称义，完全是自己不配得的，完全是靠赖主宝血赎罪的功劳，借着我们的信心而白白领受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也正如保罗所指出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3:23-26节，约翰一书2:1-2节，1:9节。我们罪人怎样才能因信称义呢？也就是要存着真实的信心，依靠主的救恩，在上帝面前痛悔认罪，把我们一生中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罪都彻底的承认清楚，不但恳求主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而也恳求主使我们从心里恨恶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必立即洗净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主的灵也必要立即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1-2节，1:9节。经上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28:13节。因信称义的经验，也是我们信徒随时每天终身不断需要保持和加深的经验，随时随地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有任何一点罪，我们都要立即求主赦免，求主解除，求主恩助我们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这样我们就能立即并不断得蒙主宝血的赦罪，而因信称义。华艾伦也这样教导我们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服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 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参看马可福音1:14-15，使徒行传20:20-21。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页75-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第21号手稿，圣经注释卷61070-1071页。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二，关于因信诚义的恩典。因信诚义则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另一大恩典。主的福音不但是指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罗马书3:23-26，4:5-8，而且也是指主的圣灵大能，能使我们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诚义。罗马书6:15-22，7:25，8:1-4，7-9，13。正如使徒保罗所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1:16-17。按照原文17节应该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看来第一个信心是指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是指因信诚义。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诚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因信称义到因信诚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如罗马书6章中特别强调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必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义。罗马书6:16。所谓诚义也就是成圣的意思，正如经文中接下去所说，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6:17-22。罗马书7:8告诉我们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方法。保罗在7章中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十八节、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在八章中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二至四节、七至九节、十三节。圣灵不但能不断地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且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二十二至二十五节，罗马书五章五节，使我们能不断地效法基督，就渐渐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因为凡真正因信称义的，也必然是不断追求因信成义的。人如果不肯追求完全成圣成义，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了。在一个人真正信而悔改的经验中，就已经包含了因信称义的经验，就是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和因信诚义的经验，就是求主恩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对于那些有意将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分割开来，认为因信称义和靠主成圣没有关系的人，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约翰福音三章七节。但是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是两大恩典、两件事，绝不能混为一谈，绝不能将因信称义就是赦罪等同于因信诚义就是成圣，绝不能说因信称义包括赦罪和成圣，将因信称义等同于全备的福音。将来每一个得永生进天国的信徒，都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赦罪的功劳而因信称义的。当然如果要不断的因信称义，也必须不断的依靠主圣灵的大能，追求完全离罪成圣，而不断的因信诚义。将来个人一生在基督里努力追求，最终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程度，还是各有不同的。这将决定个人将来在天国中的属灵的奖赏大小，也会是各有不同的。腓立比书三章七至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五至十九节。以上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信息，就是因信接受基督的义的信息，才是全备的福音信息。 这也正是1888年大会中所强调的信息。正如怀爱伦所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的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被定的救主。这一信息提供了在中保里因信称义的保证，他邀请人们接受基督之义，这义显明在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上。引者爱，这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成义，这就是上帝吩咐的要传给这世界的信息，这就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应该伴随着圣灵的大量的浇灌而用大呼声传扬的信息。以上选自《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版91-92页。怀爱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正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也说，那就是应该听到和看到，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爱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和基督的神能，爱能使我们因信称义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选自《信心与行为》中文本51页，已经根据英文略加改译。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著》中有《基督是我们的义》一文，其中也说，在他里面，他指基督，我们才有希望，才得称义成义。信心与行为中文本24页。在1892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一书中也写道，我们没有自尊自大的理由，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乎基督所归给我们的义，或者意为是在乎基督所算给我们的义，是指称义，并在乎他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义，就是称义。以上选自《喜乐的泉源》第七章原文本63页。在1895年的公开发表的讲章中，怀爱伦又教导我们说，那使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使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以上选自《告青年书》英文版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